字，非品经第十品，总共有十三品。那么这一品经所说的内容是叫做较量布施功德圆品。根据这个品题，已经把这一品里面的重点内容呢，都已经说出来了。所以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说明布施的功德。那布施功德呢，有轻有重，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是轻，什么情况是重？所以在这一品里面要探讨的，就是我们一般佛弟子呢有所做的这些布施行为里面，要再回过头来看到我们所做的布施是不是如法布施，乃至于是不是佛所期望的，我们得到一个法界回向。所以这一品呢，其实攸关我们修行者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善不善用，是不是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所以我们在这一品里面看到这个品题，品题的重点里面，这一品说的是布施。所以我们在上一次里面跟各位呢已经说过，这个菩萨修行六度万恨，所有的万恨当中设于六度，以六度来代表万恨，而又以第一度就是布施度是六度的开始，所以一度就能够设六度。所以总括来说，六度里面的布施度就能够涵容万恨，一度圆满，万恨也就圆满。这个就是讲到他布施到较量功德最大的状况里面的一通一切。所以这个是善学者里面呢所能够了解法的深意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先说布施里面呢，它的内容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所以不一定呢有钱才能布施，有的时候身口意三业，乃至于一个举手啊，一个微笑，一个点头，一个指示，这个都是一种布施的展现。所以布施的内容其实呢是无量无边的，以财法无畏来包括。那所以我们学佛弟子里面呢，以不学佛在最初的这种分界点是什么地方呢？那我们了解说，我今天是不是已经学佛了？那跟没有学佛的人最大的差别是基础点上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开始修布施度啊，六度之首嘛，就是修布施度，也就开始渐渐在放下，在学习舍，无论是金钱名位，乃至于所有的这个世间所重视的五欲六尘，那要走向清净道上的话呢，那与世间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心向上，已经渐渐把这个世间的这个五欲呢能够舍下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布施是教我们放下的一个善巧方便，也就是一个舍的学问跟功夫。那这种功夫呢，绝不在于我们看多少经啊，或者是跑了多少的寺庙，拜了多少的佛，而是在心地上的功夫。所以华严经里面说，这种功夫非但口言，不是嘴巴讲的，而是一个内心清净的这种境界。所以这个布施是学问，也是功夫，也是一个清净心的展现。那么布施学问无量，功夫差别很大。那既然我们学，我们希望是学最好的，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就是教我们要较量，较量，所谓的较量就是希望取最好的，让它放在最大的这个得到最大的利益上。 然后去学习。所以怎么样较量呢？在上次有讲过，曰福田较量啊，福田较量就是我们的布施要把这个布施的功德种在福田上，那么这个福田呢就有悲田、有敬田、有恩田，所以总共有八福田。八福田对我们的父母师长乃至于贫苦之人，这是八福田。在这个八个对象当中，我们修布施都能够得到福报，所以这个是福田，约福田来较量。另外一个以本品来说呢，重点在于约心地来较量，就是我们在同样修一个布施之法的时候，我们存什么样子的心在修这个法。那每一个人呢，这个存心不同，所受的果报也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功德有大有小，那么就是在福田或者是非福田，还有就是存心不同，心量大所得的福报就大，心量小所得的福报就小。那么这一品来说，它不是就福田来说，重点是就在心地的功夫来说明的哈。所以这个较量布施里面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到大功德，那么功德里面布施能够得到功德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要掺进去，否则布施变成福报，布施变成人天福报。那么要有功德的成分的话呢，就要有我们上次说要有两个动力哈，一个就是要三轮体空的般若智慧，所以所修的才能将福田福报转成功德，所以要有般若的熏习、般若的心境、般若的功夫。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教回向，这一品里面就是在学回向。就是在修布施里面呢，虽然修的很多，但是能够把它抛出去，那种回向就变成功德了。所以这个是在这一品里面，希望我们在那里这里能学到。所以较量布施功德缘，这个缘就是布施结缘已成佛道。借着布施的这个因缘，因为我们会修布施的这个因缘，要放到什么地方？要到成道佛道这一个究竟果觉上，回向实际啊，回向菩提。所以这个布施因缘可以放到什么地方去呢？可以放到菩提上，可以放到真如法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缘，它的缘。所以这个每一个字呢，其实它都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呢，总共它分两大段，一大段来说的时候呢，它就是长者，刚才念过的国王、宰府、大臣、长者，这个是属于施布施的人，是身份很尊贵的。这是第一大段，就是长高位层、高阶位的人在修布施的。那么第二大段的话，就是平民施福，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也可以修布施。这两个呢，那各有内容。所以我们上次所说的是属于尊贵的长者在修布施的时候呢，那他所得到的福报。所以长者施福里面呢，他又把他这个福田对象分四大科来说。上次说的两科啊，像是两科，所以要知道它的科判的内容。长者施福里面呢，第一个是施卑劣根缺福，虽然在上位，可是对于不如己者、卑贱的这样子的众生呢，能够巨大慈悲啊，要有慈悲心。对于这个下列的众生呢，能够布施，而且布施里面身口意三业呢，都能够展现一个这个菩萨的心、菩萨的行。所以这个是施卑劣根缺福。那卑劣根缺福里面，它很重点在于，就是你的位置是很高的，可是你所施的对象是刚好是悬殊的。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是以身份跟财产来说明， 其实也可以引申做其他的，因为布施也有无畏施跟法施，不止财施。所以当我们的能力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他人好的时候，而能够下心含笑的话呢，这个就是布施功德会很大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讲说把钱给人家容易，但是心里面会有这种不轻视的心啊，不卑贱对方的心啊，这个是要学习。所以普贤菩萨里面的一切恭敬，一切礼敬啊，一切礼敬。所以在第四品里面，本经里面第四品里面说明，无我共高者得卑贱下，卑死下贱报，就是阎浮众生业感品里面讲到因果。所以今天为什么会卑死下贱？因为过去生无我共高。那既然今天是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个下贱的人呢，如果在无我共高的话，来世的时候刚好身份就相反的，今天我轻视你，来世的时候呢就会变成被轻视的对象。所以这个也是讲一个因果。所以讲这样子，其实对他人的尊重就是对自己因果上的一份的尊重。所以华严经里面说，于下劣，就是对下面就很卑劣不善的众生，就是那些造恶的众生，不怀轻贱，对这些恶的众生，很愚钝的众生，不听刚强难化的众生，心能够不怀轻贱，就是不会轻视或者是觉得他很差劲，就是很嫌弃，这个是要学习的。所以我们看人很可怜没有饭吃，你给他吃饭或者是你布施钱给他，这个是发动我们的慈悲心。可是如果看到那种众生是很恶劣的，心里面不会讨厌，不会嫌弃，这个是在这一品里面的第一段要讲的。上位者、有能力者、条件比较好的人，对于不如自己的那些众生呢，能够软言慰喻，就是能够含笑，这个东西就是菩萨的心啊。所以经里面讲说，脸上无嗔供养具，口上无嗔莲花香，就是对到不如意的人事境的时候呢，而无嗔的话，这个就是较量布施功德圆品里面长者布施的第一条，叫做施卑劣根缺福。光这一条我们就有得学习了，有的学习不只是拿钱布施给那些贫穷下贱根缺的人而已，是布施身口意三业对一切的众生哈。那这个是在这一段里面所说的卑劣根缺的这一部分。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身口意三业的话呢，所获的福报，所以在这个长者布施跟平民布施当中的，因为这一品重点是较量较量，所以每一段的地方都有比较，比较就是希望达到更高的这个功德。所以在这一个第一个的长者布施里面呢，他说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施力，对下列根缺的人布施，如果能够回向的话呢，那么就等于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施力。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讲到，因为布施的心像佛一样，就施心如佛。今天如果是佛来对一些下贱根劣或者是恶业的众生呢，他们都还是平等慈悲，所以所获的福报就好像布施佛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施心如佛，布施的心像佛一样，像佛一样的平等慈悲， 那所获的果报当然就像布施佛一样无有差别。所以道理呢是缘起在这个地方。那第一段的布施重点在下心含笑，在骗布施，在软言未喻。第二个的施塔是圣像，好，也还是长者有能力的人，他能够碰到塔式或星剑，或者是能够供养，他有能力来做这种供养的时候呢，那这样子的福报呢是三劫为第四身，或者是回向的话，对，较量了，又开始较量，所以每一段他有较量。如果较能够回向法界的话，那就变成本来是三小劫做第四身，现在变成十大界做大梵天王。第四是在欲界，啊，欲界的忉利天主，大梵天王就变成色界的初禅天主，就是超一个界了，超一个界。所以因为会回向，所以呢跳到色界上面去了啊。所以这里面呢，在上一次的地方结束的时候，说到这一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佛学内容，就是叫做法界回向。法界回向，所以《地藏经》其实等同于《华严经》的殊胜。为什么呢？光看这样子的文字，就会了解《地藏经》里面所说的布施是回向法界的。啊，回向法界就是在华严经里面讲的世事无碍法界里面的法界缘起。所以一沙一地一毛一尘，为什么于佛法中所谓的事是这么一点，结果所过的功德无量无边？那主要就是因为它那一滴，就是像那一滴水，它会把它放在那个福田是什么地方，它会把它放到大海里面，所以呢它就等于整个大海。所以一乘无限大就是等于无限大。所以在这个布施的这么小小的因缘当中呢，因为心的放大成回向法界，所以所获的功德呢，就后面是在讲，就是说不可为喻，完全没有办法来做比较。重点就是在那四个字，叫做回向法界，也就叫做法界回向。见回向，那么在地藏经里面，在这一品里面出现这样的文字，到其他的经典当中，譬如在华严经或者是在其他的大圣经典里面，其实都在谈，就是都在深入这个真如法界，乃至于大乘起信论里面所说的也都是这一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圣教理的观念啊，我们因为不熟悉，所以一再的就要熏习什么叫法界，什么叫做法界回向，要多熏习大圣经典，而能够深入到他所说的体相用真如如来藏的部分，那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熟悉啊。所以在这个回向法界，上一次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不但其烦，在这个地方呢要跟各位再说明的就是什么叫做回向法界啊，什么叫回向法界。当然它的意义是很深的，那么你个人的这个佛法基础呢越深入大乘经典，个人的体会越多。那么基本上来说，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做法界。什么叫法界啊？现在也有法界卫士啊，就是佛法的这个电视的弘扬里面，它叫做法界卫士。为什么它叫法界卫士啊？那它所含的义理在什么地方？所以在佛法里面，孟山老和尚说哈，讲这个骗法界的这个义理，只有佛法里面有。世间学问，你拿了20个博士学位，也都还谈不到法界这个学问。这就是我们佛法里面的珍宝哈，我们的财产。那法界的意思是什么呢？法就是每一个法哈，世间万法。那它既然把世间万法里面，它叫做法界。它的意思就是戒，本身戒就是有三个意义哈。第一个就是界限，跟每一个法就有它的界限，因为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两个不一样，所以我们两个法有界限。 大家最了解的就是你的房子所有财所有权状有多少平，跟隔壁的人画那条界线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一个界线。那么法界呢，在佛法里面就把整个万法里面呢分成十个法界啊，十个法界。那每一个法界它有它的界限，佛就是佛佛道同，所以它是无界限的。但是佛跟菩萨就有一层的界限，菩萨跟二圣它有一层的界限，乃至于我们叫做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就是每一界有它的分割点，就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恶鬼跟人就不一样，他的医报、正报，他的寿命各方面的生活情况，完全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生存空间里面，所以这个叫做界。所以佛法里面把万法里面归纳成十个界限，十个界叫做十法界。十法界，那这就是界限。但是为什么会是十法界呢？为什么会是十法界？因为每一个法界有每一法界的因缘，就是戒因。戒因呢、啊，其实修菩萨成的就变菩萨，修三恶道的就变成三恶道，修五戒的我们就是在人。所以戒有戒限，也有戒因。戒因，那为什么会来这里呢？不是阎罗王派来的，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因果。所以戒有十法界，有戒十法界的因果，因果在那里面。那最重要的就是法界有界性，就是在这万法乃至归纳成十法界当中呢，虽然各个不同，互不相通，这个是它的差别性，可是也有它的共同性，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好是好，坏是坏，人天菩萨佛差别很大，有没有共同点呢？有没有通性呢？所以界性是相同的，就叫做界性，就是法身真如佛性，在圣不争，在凡不减，这就讲到理地的法性了。所以我们讲回向众生，回向众生，那就是回向十法界的所有的众生。我今天做了一个功德，我希望我这个功德能够回向给一切的众生，这个众生里面上从供养十方佛，下济六道苦，那么这个就是十法界的众生我都回向，这个是第一个众生回向，众生回向回自向他，回自向他。第二个再来就是回向菩提，就是在修因当中回向给果报，将来一切众生呢皆能成佛，这个心呢要发出来，借由这个小小的因缘，我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就是回向菩提，我们上次讲的第二个回向菩提。然后第三个就回向实际，就是戒性，戒性就是任何一个法当中呢就回到它离体上面，那个离体的那个戒性，一切众生都有相通性，因为全部在这个法界真如法界当中，就归到整个片法界，大家呢都在这一个一真法界当中是与佛相同，所以这个就是扩大我们心量当中，主要呢要在这里学习。譬如我们说，我们今天在拜佛，我们今天在拜佛的时候就要观想，我今天不是在我们某某家拜佛，或者是在某一个寺庙拜佛，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拜佛，你就要有普贤菩萨华严境界的那种礼拜，好，一一佛所皆有我某人在那个地方的礼敬诸佛，那就是片法界性了，那就是能够了解，就是回向真如实际离体的。所以这个是把我们的这个心呢、啊，整个扩展出去。世间法里面没有这一份的心量，没有这份的这个极点，就是讲到无限到极大的时候呢，所以说天上天下无如佛， 只有佛才能够说出这么深奥的真理法界性所出现的。所以这一个的运用啊，以地藏经做一个开启，大家在华严经里面深入华严的法界缘起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无限的开展。所以将来往生西方的时候呢，你不会只有一佛一菩萨来接你。为什么？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所开展的是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佛菩萨都来这个地方的迎接你。因为你当时念佛的时候，那个心呢、啊、那个心呢、啊、是把它打到，就好像我们今天哈、啊、你打手机啊，那个号码，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开电视看这个卫星转播。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卫星转播？因为这个有一个发射台，它是透过这个无线太空的这个无线的这个接收站，然后再发射下来的。那我们今天的拜佛念佛，我们今天的修法里面也发射你的这一份的信号到遍法界去了。所以在法界当中就有诸佛菩萨接收到我们今天在修行的这个念头的那个念力，所以这个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我们上次也举了一个很普通的世间法的例子，就是蝴蝶效应，来了解任何一个念头在法界里面就产生一份的因果，一份因果。所以广清老和尚他念佛的时候他很有意思哦，他念任何一尊佛号的时候，或一尊菩萨圣号的时候，他的念是什么念的？都加了南无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南无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是全部加了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恨普贤菩萨。你所知道的任何菩萨的名字，他前面都冠了一个什么呢？灌了一个南无西方极乐世界。那什么呢？那个就是把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离体展现成十方的佛菩萨都在那个地方会汇合，所以一定要有法界性的这个观念，你才会没有障碍、哦、一切无障碍，乃至于善与恶中间点都完全无障碍。这是一个佛法很庄严的一个教理、哦、所以大家呢要在这个地方能够借这个因缘了解这个回向法界它的殊胜性。所以我们想说回向法界，法界之道，那么回向是什么？回向其实就是愿、哦、就是我今天把这个功德回向法界，就是我愿意，我普行愿的那个愿，愿意回向法界，所以愿以导行嘛。我把这一个，我今天呢有这些资金，我有100万，我愿意把它放在土地银行，还是我愿意把它吃掉，还是我愿意把它投资，还是我愿意把它布施，那这中间就有愿，因为愿以后才导行，你就会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放在那个地方呢，那会产生一种回馈，也许去造业了，那你就回馈我们的恶报，也许是修善的，乃至于在家回向，所以呢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回向就是愿，那么现在愿我们所有的功德呢就回向法界，那回向法界也就是回向西方，在这个整个大教理来说的时候，所以我们时常会把所有的回向文都念一个通途的回向文，譬如说放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这个大家很熟悉，那前面那两个字都可以转换、啊哦、你可以诵经功德殊胜行、哦、受戒功德殊胜行，拜佛功德殊胜行，就是所做的这个福内容是无量无边这种，可是全部把它怎么样呢？回向无边胜福皆回向，回向什么呢？普愿成溺诸有情，这就是众生回向的，速往无量光佛刹，就是回向西方。为什么会用这样来说？ 这一首偈里面其实就是法界回向。为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任何所修的一沙一地一毛一尘，只要是佛法所做之善事，皆可回向西方，不一定念佛才回向西方，也不一定念佛才能够往生西方。我修布施，我修布施的这个功德，说甚至我念观世音菩萨，甚至我念地藏王菩萨，念弥勒菩萨，我把这个功德回向西方，那个回向就把它把这个福放到什么？放到西方这个法界里面来了。所以以这种寄送跟这个教理的印证来说的时候，不是只有差别才能够修回向的，因为法界是无障碍的。也可以告诉我们，华严的境界就是不一定打开经本才修行啊，处处普贤行，时时观自在啊，就是那个心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就自然与三宝的相应。所以最重要，上次讲回向法界是转有限回无限，这个是重点啊，就是我们千万难得，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要闻到佛法当中要掌握它的精华，要善学，要充善巧，能够修一点而能够把它扩大，就是什么，把我们有限的这个资粮，但是呢我把它放到一个最好的福田，因为我把心呢整个扩大。那心怎么样扩大？无限的扩大啊，就是没有障碍的，那转这个福报呢就会变成无量无边了，无量无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了，人自己要没有障碍啊，是在修法当中呢，自己一定要把这个有限的这个法呢，把它从财师呢转成法师，财师有限，法师就什么，就变无限。人际之间的相处，你对我的心是有限的，我对你的心呢是什么？是无限的。这个无限里面呢，无限在什么地方？无限在片法界，那片法界呢就没有障碍的。所以那个心的无限呢，这个就是佛的这个心量。所以我们世间法的科学也会用了，有限的电就要有线才能接通嘛。这个无线电，你看它随任何一个地方呢，它都可以接得通了。它没有线，反而呢没有障碍，就是没有它的局限性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这个心量的这个扩张啊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学法当中呢要掌握。有一次我在这个旧书这个书报摊的地方呢，就看到这个弘一大师的墨迹啊，他写了一个条幅啊，就是他的真迹啊。那么那个弘一大师呢就写说哈，那上面是华严经的经记啊，经记他写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华严经的这个经文，弘一大师很喜欢华严经的经文，所以他时常写这个来赠送这些道友。那我在那个书报摊里面看到这幅字里面，就问那个卖主啊，问他多少钱，这是一条幅啊，问他多少钱，就跟我说哈，他说一万二啦，师傅你要低哈，太上不离啦，8000不离，8000块要卖你，14个字哈，8000块要卖啊，要卖。我当时哈看了一下那个字，我心里想，我哪里可能有8000块可以去买这个条幅？可是我觉得，在我心里觉得，这个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这个华严经济不止8000块，它那个价值是无量的，是无限的，开得出来那个价钱呢，就把它限量住。所以这个字呢，其实是无价品，你开了价呢，就把它呢降低它的这个价值了。这个是拿来赠送的， 我相信当时弘一大师他不是卖字的啊，他写这个东西这个字迹的时候，他是有无限的这个心意在里面来赠送这些道友。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他这个字的时候，他是希望我们借由看这个字里面能够学到这里面的心意。所以这里面的心意是华严经的境界，叫做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为什么弘一大师要写这样子的字？因为我们是但愿自己求安乐，管他众生死不死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是所处的这个环境是，那个垃圾是往隔壁家倒的，我们自己的垃圾都还倒到隔壁家去，只要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今天出来的时候，这个台北的那个隔壁的人，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倒垃圾？他说晚上才收了，不过哈，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给他丢也没有人看到就没关系呀。所以这种的父母哈，教出来的这种儿女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哈，软言未喻。不能说他有什么好与不好，但是需要教育啊，需要教育。所以我们学佛的心念里面呢，就是在这个回向法界里面，它的重点就是回自向他，回自向他里面，从生活起居、饮食、作物当中啊，真的是就是要让我们舍弃自己的贪，舍弃自己的嗔，然后呢，一切以众生呢做我们的修行的一个像供养对象，这样子才能够跟步步到菩提道上面去增上哈。然后我们现在呢，再来是要看第三个，还是在这个长者布施当中的。我们看77页第四行下面来说，77页第四行，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欲仙佛塔庙或至金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是国王等或至营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身中常为小国王身，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敬承佛报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哦。这个是修补金像，修补金像。前面那一个是在前面的这个布施是属于塔寺圣像，这个就是亲自去做供养。那么在这个是破坏，已经坏了或破了，能够修补金像得到的福报啊。那么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讲到这个地方，但是呢很快讲过去了，所以还是一样，国王婆罗门是上者哈，在上者上位者。下面有一个字很重要，叫做欲仙佛塔庙或至金像，那个欲字，那个欲字，怎么样子说是欲字呢？因为是因缘，所以叫布施功德缘品，就是当面有碰到这种因缘的时候，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因缘，可是碰到这样子的因缘，那这样子的因缘里面呢，就是没有在佛在世，佛过世以后，那有一些人呢能够造塔庙，或者是有经典的这个法宝，那年久失修有毁坏的时候呢，看到这样子的情况，那要发心修补。就是这个国王呢，他能够发心要修补，那这个应该是属于蛮大的工程的哈，所以他不是自己做，或者是他也劝别人来随喜，然后随喜的这个团队呢，可能有百千人等啊。下面讲布施结缘，这个就我们讲过，其实我们佛法里面讲的结缘，结缘这两个字是出自于这个地方的。 那么其实国王是有能力的，他自己做就可以，他为什么要劝这些人来做呢？这个就是结缘，结缘有的时候不要说垄断，垄断这个就不做，我自己争就好，都不用出来，只是这样不好，大家最近来共同在法界缘起里面就讲，没有独立能完成的事。你就我们今天吃一顿饭，也还没有办法说你这个从种稻一直到这个煮熟以后来吃，那都是众缘和合的啊。所以希望在这个整个大缘当中呢，都是一个佛法三宝的结缘。在这个地方呢，它用意有在这里。但是他这里面讲的布施哈，修补哈，修补里面呢，必须要如法做。所以在修补经相或者这个教义当中呢，有佛法里面它的这个标准哈，就是佛像它是什么样子的相好，它要有什么样子的尺寸，所以这个都有一定的这个规格。我们现在不能把它当艺术品哈，当艺术品。所以现在佛像叫做什么呢？叫做收藏佛像。啊，有人把我们陈演士的佛像说哈，陈演士收藏。我说陈演士不收藏佛像，佛像是供养用的，不收藏用的。当收藏的时候呢，就变成艺术品；当艺术品就变成你去欣赏它了。当我们去欣赏，就开始批评了。所以这中间就已经没有功德了。所以慧信法师啊，极不赞成人家塑佛像的时候怎么样子呢？只塑一个头，塑一尊头啊，就是一个断头的这个佛像，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展现这个佛的这个圆满性啊。所以我们这个佛弟子呢，大概也要了解，还有呢，这个佛的这个手印啊，也是有规定的。所以佛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语言的，他是放光，然后说法的时候当机有奇请，可是他们跟菩萨之间的默契啊，他今天要说法的时候，他会比一个说法印啊，或者是一个施无畏印，所以各种的印啊，或者是一个弥陀印，这个就是弥陀三昧啊，就是入定的那个印，当他手展现这个印的时候呢，就表示我现在要入定了，你不要来打扰。所以大家内行一看呢，就会知道这个是通的哈，就是通。所以我们看佛像塑出来，其实长得都一样，可是根据他的手持的东西啊，法宝，或者是根据他旁边的侍者啊，就会知道这是哪一尊佛。所以不能自己去创造。我看到有人哈创造佛像印变这样，然后呢就很多人买，就是创下那个销售量哦。其实这样并不太好，这样子你可以当做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这个世间的一个新的产品，但是不要说这是一个佛像，也不要说这是一个欢喜佛。啊，我们所谓的欢喜佛是什么？是弥勒菩萨，啊，是弥勒菩萨。所以事实上，我们称弥勒菩萨，如果要称佛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直接称弥勒佛，我们必须要称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前面它上面的这个名称哦，你还要记住。那如果只有简称的话，我们还必须称弥勒菩萨。哦，所以这个身份呢，你是董事长就是董事长，是总经理就是总经理，因为总经理不能挂着董事长的名片啊，会被抓去坐牢的。所以是董事长的话，你就要说当来是董事长，下一届的董事长，你要把前面的这个要写出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破落，又是国王，又是宰官的，你想要修补佛像，不能靠自己的意识说哈，我要怎么样子造就是怎么样造，来一个创意佛像。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经典里面呢要了解的哈。那在这一段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当做完这个功德以后呢，他会说在塔庙前发回向心。 啊，就是如果我们做的是三宝功德，又是属于修补塔庙的话呢，他这里方教我们发回向心，当然念念回向最好，但是在塔庙前发回向心有它的因重性，有它的慎重性啊。所以我们讲，有的人说哈，我念佛当面处的念的后，那就去洗流了，无赶快呐。三宝的摄受力还是不一样，还有我发回向，在家里回向跟在寺庙回向，等于我在跟佛说回向，在说发愿，那种因重性也不一样。虽然点了到处做恭维，你说我当面处的讲的后，我该洗流讲不赶快。哦，所以这个在塔庙前发回向心，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地藏经啊，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她的回向都是在什么？都是在佛像前发回向的，好，都是在佛像前发回向。她将来要度这些地狱的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她发这样子的回向的文呢，是在什么地方发呢？是在这个佛前发的，所以佛前所发的。这个誓愿呢，就是表示我们绝对要做到，绝对要做到，也是希望我们在佛像前，在三宝前呢，要记得我们当时的誓言哈。所以在这里面，希望说能够在发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好，下面第四个哈，我们看78页，这个第四个是施老病产妇福哈，这还是一样是。这个尊贵的长者呢，他们所施的第四个对象，所以有敬田也有悲田，下面这个就是悲田啊。复次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啊，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巨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此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100劫中常为敬居天主，200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哦，到这个地方，那这个是布施老病产妇啊，所以施的人呢，还是国王跟婆罗门，其中中间的部分他就没有说了哈，就是那个大长者、大刹利这些都没有说，用一个等字来代表。那所施的对象呢，是最。弱势的众生呢，就是老跟病啊。那当然，这个老跟病当中有贫的意识在里面，就是自己没有办法自理。还有这里面特别讲了一个生产妇女，为什么把老病跟生产妇女呢？那一起说呢？以生产妇女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说在生命是最危险的当中啊。那另外在印度啊。在印度有一个风俗，就是生产的妇女必须要回家生产。那必须要回家生产呢，以前的交通工具又没有很方便，万一呢这个家又离得很远的时候呢，所以时常有一个情况是会还没有到家的时候呢就生了，所以这个生命啊就更困难了。所以对这样子的，如果有碰到这样子的妇女的时候呢，你要及时伸出援手，对母子来说呢，才能够使她平安。那这样子的例子很多，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就是，好，摩耶夫人呢还没有回到娘家的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出生了。那佛弟子当中呢，这个周利盘陀伽，他们兄弟两个也都是很奇怪，他跟妈妈要回家生了，每次都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兄弟两个都是在半路生出来的，所以他哥哥叫做大路边生，大路边生，他的弟弟叫做小路边生，就是这么小路边啊生，哦，所以这两个呢，都因为生在半路上，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会了解，它是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呢，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如果有这个国王、婆罗门等啊，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能够一念间巨大慈心呢，就是能够不问他是贵贱或者是卑下呢， 都能够不吃阴药，饮食蜗苣，使令安乐，最重要是让他呢平安，能够安乐。那么这样子的福利呢最不思议，最不思议里面就是说他在一百节里面他可以做进居天主，这个是很不思议的。为什么进居天呢？照理讲是圣人所生的地方，叫做五进居天，在四禅，我们前面讲是八层天，不是二十八层天的时候已经忘记了，在第一品里面呢讲了二十八天的结构的时候，在色界四禅，四禅应该只有三天，但是呢它在上面呢每一禅有三天，好，就是四禅有三天，但是它在上面有一个五想天，就是外道天，另外还有一个五境居天，五境居天就是圣人小果圣人他所居住的，他在那个地方他的禅定够，但是他不是在外面，就像斗帅天一样，他不是在外院，他是在里面同一个地方，但是他是进居天。所以他既然这样子的慈悲来救护这些老病生产妇女，他能够作为进居天主，二百节中做六欲天主，做六欲天主。那这中间省掉就是说，如果回向的话就能够毕竟成佛，不在三界内，不在三界内。所以他这里面说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而不闻苦声。下面讲说，下面就是一个总结，总结。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呢，能作如是布施，获福无量。那只要做这样子的布施，就能够获无量无边的福。下面就是讲，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世凡转轮之报。所以这一品里面就是重点，修布施里面要再加一个功课，布施回向。十三品经里面，这一品经里面一再强调就是布施回向。回向什么？回向法界。回向法界的最大的功德是什么？毕竟成佛。你看修一个一课哦，一个功课而已哦，布施回向毕竟成佛，这种便宜哈，这是不可思议的，是要了解一样。下面哈就是四普劝学哈，就是完全这个释迦牟尼佛劝哈，就是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当然地藏菩萨会这么做，但是呢他是交代地藏菩萨要普劝众生当如是学。那这样子的学就是做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做表面的，不是做人前的，不是做给人家看的啊，不是做计较心的。要修布施，要修布施是不能不修，不能不做，回向也必须要会，而是要学法的内容就是布施学回向，是能够用这样子的功德才能够得到佛法希望我们要的利益。那么大家在这一品里面诵地藏经都很熟，这一品呢基本上都会很快的把它念过去，而且觉得没什么，文章很容易啊，所以是送过去，不慢慢看，看到里面的意思，里面的意思在展现的，大家看到这个送这一品经里面，光要去算释迦牟尼佛劝地藏菩萨教我们这些后世的众生要修这样子的布施回向，他光叫地藏菩萨的名字就叫了无量遍。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一直说哈，是故地藏复次地藏，地藏复次地藏，里面很多地地地，这个有一点像这个在弥陀经里面哈，一直在叫什么舍利佛哦，来那个地弥陀经开始写了，所以舍利佛又舍利佛复次舍利佛，你讲哦，释迦牟尼佛你那是在干叫，你在干叫就是讲你唔好困机，这足重要诶。哈，就提醒注意说这里很重要。那么在这个布较量布施功德原品，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味道哈？我们有没有尝到这个味道？他一直在叫着复次地藏， 一再讲一再讲一再深入，就是说到最后他就劝，在这一个整个大段就是长者赐福里面，到最后他就是说苦劝众生当如是学、啊、既然做了把他的功夫、啊、效果达到最高的，要这样学。如是那个两个字不容易啊，如是我闻那个如是啊，这当如是学那个如是啊，那个如是里面，所以会学啊与不会学，在这个如是不如是当中。如果我们学佛到现在有没有修布施呢？有啊。如不如是呢？拿这一品来看呢、啊，拿这一品来校对呢，就要渐渐的倾向于如是。所以会学的话呢，这个是真的是很快的能够成就。所以要学布施，要学回向，要学回向法界，要学像这个华严经的那种境界。那从什么地方做起呢？从心做起。这较量从什么地方？不管福田，管心。所以以前那个方东美先生，这个是近代的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哲学哈，就是哲学，中西哲学都造诣很深厚的一个长者，他讲过哈，他讲过，他说一个人哦，到成功哦，成功的话，最大的秘诀哈，要成功的秘诀两个 A， 这两个 A 你做到的话，就等于成功。这哪两个 A 呢？他用英文讲的，一个就是态度，一个就是行动。这两个的英文字都是用 A 开字头的 ，A 字开始的。他说这态度跟行动呢，就会使一个人成功。那我看到这个的话，我就想到说，哎，那这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嘛，愿跟行嘛，哈、哦，态度就是一种愿啊。然后行动就是我们的行，就是愿以行，愿以愿导行，以行来辅助愿，这两个到最后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个是当时方东美先生这样子的说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再下来的话，要讲平民的哈，平民的这个布施，平民布施里面有男女布施里面有三个，那么先总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不可为喻。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总标，但是每一个字哈，请我们大家都要看清楚，就是修少的居然可以得大福报。哦，这个是谁说呢？这是释迦牟尼佛对地藏菩萨亲口所说的啊。所以我们是属于未来世中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善不善呢？我们当然善。所谓的善是具有善根，什么样子的善根呢？有佛法因缘就叫做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这样子的众生呢，于佛法中众少善根啊，这多少呢？毛发沙尘等许啊，免真多呢。讲少的时阵，释迦牟尼佛吼，若要讲大讲多的时阵吼，迄数目大到咱都无法多算。每次都讲到那个阿僧祇劫，然后那个大劫，讲到那个大。当他要讲到小的时候呢，他就跟你讲毛发沙尘等许。毛发就是什么？你们的头发那个毛发。你只要修这么少的善根啊，沙尘是一粒沙一个微尘，这样子的要做一个工作哈，种啊，要种下去啊，种啊，要种下去，所以所受的福利不可为喻啊，所得到的福报不可为喻。但是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哈，先决条件在什么地方呢？佛法中啊，于佛法中。所以他这里面说小是很小，说他要的标准也蛮高的，因为他要佛法中。为什么要佛法中？因为世间的福利，世间的福报是有限的，世间的这种修持呢，所得的果报是在三界里面的。 人跟人之间，我对你好，你对我好，我请你吃一顿饭，你明天再回馈我一顿饭，就来来去去，去去来来，这个是在人情世故上，这个是在三界内的。这种三界内里面，有的时候好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不好，没有那么单纯的，就是纵使做好事啊，在三界内做好事，有的时候会不见得得好报。为什么？因为他这中间有关系到存心，还有其他的因缘里面。再讲的比较浅，就是他的报还是在三界内，就是你请我，我请你，请来请去啊，啊，最多到人天去受福报。唯有在佛法中所种的善根，哪怕是这么一点点，但是他所受的果报是怎么样？他是出三界的，他的那个种子啊，虽然那么一点点，在佛法里面说，这是一个金刚种。金刚种就叫做无漏种，无漏种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会爆掉的，它生生世世哈、啊、这种善啊会跟着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会碰到佛法的因缘，其实也不见得我们在这一生才修的，是过去生里面所种的善根，只是在这个时候成熟，所以它显现。所以这里面呢，所谓的种少善根里面呢，是一定要限制是在佛法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样里面讲，才须法师修法布施，法布施就是无限。那我们能不能法布施呢？也可以。那法布施的功德就无量无边，什么样子呢？对于没有佛法因缘的人呢？想办法让他得到法的种子，所以电话卡起来，让一听就像阿弥陀佛、啊、他不爱讲、哦、他也必须要听，那么听下去呢，那一个就是金刚种子，那个金刚种子他会埋在他的八识田里面。佛曾经说过一个公案，就是阿罗汉都没有度办法度的一个弟子呢，佛要度他，为什么呢？因为无量劫前他曾经念了一声南无佛，就是这一句话里面使他在释迦牟尼佛那一生里面成熟，所以这个南无佛或者是佛法的因缘里面，它就是不失的，没有办法消失的。那么我请你，你请我，掐完的说啊都不待机啊，就是什么银货两气嘛，相都不欠相啊，对不？啊不，你跟你前妻讲哦，这世人欠完哦，后摆唔好过修车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有终止的时候啊。但是佛法里面的这个是无限的，所以他会讲说所受的福利不可为喻啊。这个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一个是三界外的种子，就是司法界的种子，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有漏的种子，这不一样的哈。好，下面就开始了哈，开始就是男女所需的福里面有三个，第一个是什么？供圣相福哈，就是供养圣相的福。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所以这里面开始就要讲前面的那个总说，什么叫做种少善根。它这里面的种少善根全部是于佛法中种的，于佛法中种。那我们有没有在佛法中种呢？拿一个实际的行为来说，就是下面所说的三种。好，所以我们碰到这种因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掌握因缘，因为这是给我们大好的机会哈。那就是说，要碰到佛的形象、菩萨的形象啊，或者是辟支佛，这是缘劫，乃至于转轮王形象，他都觉得有功德哈。那我们碰到佛的形象以后要怎么样呢？布施供养。啊，布施供养，那就是供佛，供佛。那供佛里面呢，用我们的这个财法来做一个供养的内容。所以这里面讲正面的，正面的。那反面来说呢，我们就也要 小心了，不要造业，我们大概会怎么样子？用我们自己的凡夫心看到佛形象、菩萨形象会怎么样？这有庄严，这个无庄严。好，咱吼今嘛讲吼，功夫较歹就是讲吼，上少你有听经，上少你卖讲。心内吼不得不出一个念头的时阵啊，先把它制止一下，这样子，因为我有听地藏经，我知道起这个念头不太好。因为我们认为不庄严的，其他的人可能会认为庄严。你想想看啊，如果是诸位菩萨哈，你个人的这个相本哈，你们的那个照相集啊，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每一个人走过去，嗯，这个有庄严，啊，另外一个讲，迄无庄严，目睭大细蕊，啊，迄行过讲，穿个迄衫无啥好看，你。在旁边这个作者哈，这个真身哦，看到你那个像在那个地方给人家批评，滋味如何啊？而我们很会啊，佛弟子时常就会这样，阮兜遐较庄严啦，意思就是讲，恁兜遐较无庄严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哈，布施供养要做哈，不要在那个地方批评的，要讲啊，就要讲你觉得好的。好的讲，不好的不要讲。所以我们前面为什么说，前面说那个塑像很重要，要照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下去说。因为如果是艺术品哈，如果艺术品的话就没有标准了，你说美我说不美了。任何的艺术品都一样，他们有什么写实的，有抽象的，有现代的，有什么是超现代的，所以呢他就说你不对流行啊，没有流行，所以这个里面就要讲到是说佛像是做什么用的，起恭敬心，起三宝种子，起修法因缘的。所以我们呢对佛形象、菩萨形象要起恭敬心跟欢喜心，一念的恭敬欢喜心都没有东西去供养就已经是布施了、就是所以我们会要有这方面的心地功夫啊。那这里面是讲，你看他讲回向法界啊，回向法界啊，若能回向法界，有这个施佛功德，礼拜一要施佛圣诞，要施佛圣诞了，所以我们就会做啦，我们会修供养嘛。你那天至少你会吃素，你会拿这个水果鲜花去供佛。供佛，那你不是说要师父我供养你，你让我身体健康哈，我以后减价一挂的好啊。咱这些人吼修一行都跟他救一行的呀吼，实在是精工。他说若能回向法界啊，世人福利不可为，你要修去供养药师佛，希望一切众生都是能够怎么样平安健康。都没有灾厄，符合药师如来的本愿，这就是回向法界。所以不要修，老是修你自己，跟他修行的我自己，修得阮囝，修得阮兜，哦，较想着修行都，阮囝爱好考掉，别人落地无要紧哦。这个哦，跟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说，那我先不要度你哦，先度补别人，你会想说这样不公平。所以这个是回向法界呢，要有那种平等全体的一个心量啊，心量。所以他这里面讲，我们要能够了解为什么他到这里方的较量，每一个地方的较量，到这个地方他是讲世人福利不可为喻，佛已经没有办法再比了，连佛都没有办法再说比喻了。他说比喻出来，我们都听不懂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世间人善人修布施，他所得的果报是人天果报，那么佛法的布施所得的福乐是解脱的果报，所以后世的快乐跟解脱的法乐，这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不成比例啊，是较量，到后来已经不成比例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方面的信心啊，就是差别性在这个地方。再下来的话，复次地藏未来世中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因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好，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告诉我们，于佛法中种少善根可以哪一方面做？供圣像福，再来是什么？供大圣经典的福报，供养大圣经典。所以他说未来世中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下面一样遇啊，其实我们如果有福报因缘碰到大圣的经典，所以这个机缘我们有没有呢？有啊，我相信哈，咱不但登到恁家的祖祖啊来宾吼，拢足侪大藏经哈，就都冇有请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有没有遇呢？有啊，遇大圣经典，但是这里面他已经要说到是大圣的经典哈，所以这个大圣经典。什么叫大圣？什么叫大圣？大圣经典，大圣起信论就是大圣经典。大圣起信论里面那个大圣是什么意思？要再复习了。大圣的那个大就是体大、相大、用大。体大是无外的，就刚才我们讲的法界。相大的话就是如来藏有一切的功德，就是这部经典里面是法界性的，是无量功德的。用大就是这部经一定可以出生释出世间的善因果的，这种的经典内容就叫做大圣。所以只要是经典上面有写大圣两个字，我们有碰到什么经有写到大圣两个字？妙法莲华经，有没有大圣妙法莲华经啊？地藏经里面也是大圣，地藏经另外有一本经叫做十轮经，就是大圣地藏十轮经啊。所以里面法里面都是讲到体相用，都是说的真如实相，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般若智慧法界的真理，这样子的内容的就是叫大圣经典。所以会碰到大圣的经典是很有福报的哈，遇到这样子的经典的人，那么不但碰到、摸到、闻到，而且要听闻一句一句啊，听闻经典的内容里面一句就是四句哈，一首诗一样四句，一句就是一句，就是只有一句话能够发音重心。我们前面的因缘都有了，遇大圣经典听闻一句一句都有，下面要学习跟加强的好，就是发音重心，就是发心，发什么样子的心呢？音重就是非常慎重，非常恳切，非常庆幸跟欢喜，就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这样子的心。那我们何德何能而能够闻到这样子的法，赞叹恭敬啊，所以法要赞叹，要恭敬，要恭敬我们容易做，要赞叹我们不太会啊，我们只会说阿公阿亲嘛，听阿伯我们在这恭敬啊，好，所以那个赞叹我们是找那我听得懂的，我会听的那种我才可以赞叹。如果再讲下去的时候说要赞叹这个法，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深入，也没有尝到法味。真的尝到法味的时候，你不赞叹都不太可能，你会发自内心里面一直很欢喜出来，就好像你吃到一个美味哈，每一味里面呢吃下去，那个舌头会一直这样子赞叹不绝，那种的一个心理啊。所以法为什么会赞叹？其实是内心里面得到法喜。那为什么内心得到法喜？要深入啊，要跟他结缘，要跟佛谈心啊。打开经本，地藏菩萨在跟我说法哈，打开金刚经，释迦牟尼佛在说般若，就是在跟佛之间的交通。所以能够赞叹恭敬布施供养 啊，布施我们现在大概会了，就是流通经典啊。供养的话呢，就是对经书的恭敬啊，供养也有修补，世人获大果报啊，这样子的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为什么能够得到果报无量无边呢？因为在涅槃经里面说，因为法是很殊胜啊，听法有听法的因缘，就可以清净大涅槃，就是清净成佛。成佛呢，必须要借由法的这个熏习闻思修，借由熏习闻法能够开法眼。所以在涅槃经里面其实跟我们说，他说你有几个眼睛，你有几个眼睛，你有两个眼睛，不过要戴眼镜。涅槃经里面说你有几个眼睛呢，是要根据你有多少法来说的。他说啊，世间人那不闻法，那不听经，那不要爱听经爱听法爱分习教理那款的心的人，就是心不清净于法的世间凡夫，跟法无缘的那个人的眼睛是没有开的，等于是瞎子，所以才叫做无明。无明就是眼没有开，然后有接触法的因缘，接触到一点点像二乘不是大乘的法，那样子的人就是独眼龙，一目一个眼睛啊，一个眼睛。因为什么？有没有看到？有，可是呢不清楚，看得不圆满，就是看一半而已。只有菩萨法大圣法是两个眼睛都开的，所以虽然咱无睭无，目睭无啥好哈，爱上上下下，但是只要有闻法、爱法、熏习大圣法的经典的这种因缘，涅槃经里面给我们授记，他说这样子的人是两二目具足。他说专心听法，专心听法，如闻而行，听法而故得知世间，得知世间。所以可见的以涅槃经来说呢，这个是看对于法的尊重来决定我们有没有智慧。所以因为闻法而能开法眼，开法眼，所以熏习很重要。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法界回向，在佛法里面哈，他说法界里面的那个种子有那个最清净，我们讲十法界嘛哈，十法界里面有最清净的种子就是佛的种子，十法界最高的清净佛子种子是佛的种子。那么这个佛的种子在存在于这个法界当中呢，要由我们因为闻熏闻修，是闻到这个佛法的种子而去修习，这个是要有借由闻闻熏闻修。什么样子的内容呢？法界等流，就是从法界里面清净平等的种子这样子流出来的，借由这种教法的熏习。你以前没有听过地藏经，现在地藏经比较熟了。这地藏经从什么样出来的？从法界里面出来的，从法界里面。我现在是闻到法界等流清净种子，而那个等流等到什么程度呢？等到跟佛的种子相等，等到佛的那种境界，这样子呢来做我们闻法的一个功德，那当然无量无边的。啊，你说看不到啊，越看不到的东西而存在的，它那个力量越大啊。所以古人说哈、啊，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言语无味。世间人就讲哈，莫逐天去拍麻将、看棒球，现在大家拢知影，是咪？王建民。这个是轰动的，可是呢，书哈、册哈，那先开哈，愈读愈册，啊，就是书啊不爱看了。现在的人， 那不爱看呢，你说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那叫做言语无味，恭维拢无来用，言语的那个深度啊，那言语无味呢，你说那我就不要讲，人家就不知道我言语无味嘛。可是下面讲了一句叫做什么面目可憎，那个我就不太爱了哈。讲起来讲下呢，不过他说气质都不好了，那看起来就不好。那么佛法里面就是你熏习大圣的教理的时候，叫做熏闻熏闻修法界等流的种子的时候呢，那个熏的种子是谁的种子？你阿弥陀佛，心想阿弥陀佛，你那个是心做佛，是心是佛，这个就是法界种子啊。所以那个种子在什么地方？遍法界都存在，你不会说到深山到海底这个种子就不见了，它是金刚的，那它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啊，无形的力量，那个无形的力量，所以到后来为什么说有一些人修行功夫到好的时候，他火化以后他更多的舍利子出现，那个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出来的？心法修习出来的嘛，那个是戒定慧的结晶啊，那种功德，那你平常看得到吗？看不到，爱修也行才知哦，所以这个每日哈囤积的那种功夫哈，这个是法界等流种子，那个就是一直在累积，那个累积你看不到的，你那个银行部看不到的，可是呢一直存很多的，你去存世间的那银行那笨死了，那无家共有的，那存越多你越多冤亲债主，那你要存什么佛法的法界等流法界银行。不改急哈，存在多呢，存在法界银行里面，到时候呢，只有我们自己所能够掌握的。你念佛越多，到时候佛的那个来接你的那个佛菩萨越多，这何乐而不为呢？到时候当然笑的，这个是非常的灿烂的往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那个种子下的很多，那是有没有证明呢？在经典上有证明啊，你那个文法。能不能显现？这个我们今天只讲到这一个地方哈，就是这一个，下面的那个下一次再讲，因为这个回向法界很重要，嗯，要再一再重复讲到那个文法的重要，能够无形中形成的力量哈。在这个印度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婆罗门呢，他做一个生意啊，他专门做什么生意呢？卖人头。就是人死了以后，那个人头呢，他就是把它拿来卖人头。他卖那个人头，他卖很多的人头，就是有那个优婆塞，优婆塞就是什么受五戒的那个佛弟子，他买人头，有人卖人头就有人买人头。这个优婆塞他内行人，他怎么买人头呢？他买的人头还不是什么人都要，他拿那个铜做的那个金呐、啊。就是金一条一条那个金呐、啊，就是用铜做的。啊，拿那个金呢去刺那个骷髅头，刺那骷髅头。他这个刺过去呢，这个铜的那个金呢、啊，如果刺过去很顺利的，从这边穿到这边还能顺利哈，顺过去，啊，他就给他很高的价钱。如果穿过去呢，到一半的就烫违规，一共哈，给小二十半。啊，那安尼一堵落去吼，都崩边撑袂过吼，一款一块地啊，不要。那这个婆罗门自己又搞不清楚，他说为什么我的骷髅有这种差别？他问他问这个优婆塞啊，就说你为什么用这根筋在做测试啊？他说这个穿的过去，从头到尾穿过去的时候，这个人再生的时候有听法，有闻法。而且呢智慧很高盛，所以没有障碍，全部都过去啊，就是穿得过去，所以给你比较多钱。穿过去一半的就是虽然听法，可是呢没听进去，有听没进去啊，所以呢碰到一半他就障碍了，所以给他搞少一点。如果完全不通的是根本没有法的因缘啊，所以这个铜筋呢穿不过去，所以他没有这样子。他说那你那个穿的过去的那个有听法的这些骷髅你拿去干什么？ 他说、啊、这个人有听法，智慧高盛，现在已经成罗汉成菩萨，他所留下来的这个孤楼，我拿去供养其他的话呢，我都可以得到大福报。就是以一个听法的人呢、啊，都能够使后世的人来供养他而得福报，更何况我们呢有真正听法在修行。这个是讲说人不可贵，法可贵。同样的一个身体哈，这个四大嘛，你要来拿来做什么？要拿来熏习教法，不要哈每次看到它就把它放到后面去，拿一个什么杂志报纸放在上面啊，这样子的话啊，我相信那个婆罗门呢、啊，不是婆罗门，那个优婆塞到最后呢，他拿那根筋来常住我们的时候，你在正为鬼，还是正为鬼啊？所以啊，咱就嘛。有法的因缘要掌握，掌握四大海，虽然有一点不太调了哈，那么腰酸背疼，那么脚疼，那么脚酸，那么安尼哈，周周哈，那么哈，外口代志一大堆啦哈，出来代志嘛是哈，无量无边呐哈，但是只要有法的因缘，每天要熏习啊。就是一天里面，你不要让自己面目可憎了、啊，要跟佛菩萨相沟通，哦，相相应。如果最起码每天有念佛，如果有像广老的那种心量里面哈、哦，念什么都是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哈、哦，然后下面再念的那些佛号的那种法，来跟西方相应的时候。认真去做哈，假以时日，佛不欺人呐、啊，人会骗人，佛不欺人呐、啊，所以我们只怕我们不用功，乃至于佛法中众少善根哈，毛发沙尘等血，我们哪里只有毛发沙尘等血、啊，所以要知道回向，要知道法界的原理，要研读佛法有世事无碍。不可思议的法界量，那个要借由读诵大圣经典。如果华严经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诵的时候，请你去诵普贤行愿品，再多时间请你去诵十回向品，那里面都非常的殊胜哈。我们有机缘能够闻法，是我们的福报，要珍惜。下一次哈，下一次因为我有一点事哈，有点事，那么我们要跟各位请假。虽然下礼拜是佛一，佛一还是照常，但是这个课我要请假一下，因为我有点事要去高雄，所以跟各位请假一下。我们再下一次还一样照常把这个布施回向品圆满。那下一次，但是希望我请假，你们的佛一。不要跟着请假、哦、所以有机会大家能够在三宝门中，我们结什么缘？我们结法缘，结法缘就无量无边的这个殊胜利益，所以大家在这里、哦、互相共勉、哦。